最近我们分享以赛亚书，今天是以赛亚书第102次了。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今晚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原来是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分享到第二节。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得到永生，就是说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。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地经历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照着刚刚我所讲的话来说的话，你不太认识耶稣的缘故了。你不要说我信主那么久，所以我很认识耶稣。你知道吗？上帝的话是生命来的，所以你正确的认识神的话，正确的接受神的话，正确的相信神的话，你不愿你也已经来不及，一定会结果的。所以在我的生活里面不太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，就是不太认识耶稣的缘故了。圣经说耶稣是新的亚当，还有耶稣是代表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认识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刚刚说了耶稣是代表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识耶稣的意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什么人的问题了。因为耶稣是新造的人的代表嘛，那么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变成新造的人。所以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才能明白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这样来看的话，终究人生的问题就是身份的问题了。虽然信主十年二十年，有些人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开始，但是也没有那么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耶稣了，结果呢，没有那么正确的认识自己。你知道吗？透过耶稣来看自己的时候，才能正确的理解我是什么人。因为耶稣才是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道路、我们的真理。所以呢，透过耶稣来看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得胜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们看看一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神、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看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，看哪，不是看圣经的意思，看哪，看什么人呢？看哪，你们看我的仆人，你们看我所扶持的仆人，你们看这个我所拣选的仆人，你们看我心里所喜悦的仆人，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我们看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看我所扶持的仆人。通常我的仆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，你们看哪，我的仆人，那是指着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复苏来的。但是现在这边你们看我的仆人，这里的我的仆人是单数来的。如果这里的我的仆人是单数的，应该是第41章讲的塞鲁斯王，对吧？因为第40章第41章也告诉我们说，塞鲁斯王他就是古列王，同一个人的名字了。塞鲁斯王、古列王，他是我的仆人。所以呢，这里的我的仆人是单数的话，一定是塞鲁斯王吧？不是的了。你看第二节以后的内容的话，任何内容也根本没有关系塞鲁斯王。当然塞鲁斯王是很温柔的王，但是呢，无论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，毕竟他是征服者，所以意思说很凶的王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第二节以后的内容的话，根本没有很凶的那种的内容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里讲的我的仆人肯定是弥赛亚了，这里讲的我的仆人肯定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了。真的这里讲的我的仆人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吗？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的内容出现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里面。有一天耶稣过来施洗约翰那边受洗了，那时主的灵临到耶稣的身上，然后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，他就是我的儿子，他就是我心里所喜悦的。 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又出现在哪里呢？又出现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35节那边。耶稣有一天带三个门徒去一个山上，然后在那边谈论他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。那时主的灵又临到耶稣身上了，然后有一个声音，他就说我拣选的人。这样来看的话，现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呢，肯定说明弥赛亚就是耶稣了。看看一下现在以赛亚他对弥赛亚耶稣怎么说呢？这个弥赛亚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里的弥赛亚耶稣是神所扶持的仆人，这里讲的弥赛亚耶稣是神心里喜悦的人。哎呀，这里讲的弥赛亚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人。牧师，那个后面心里所喜悦的没有人这个字，但是你为什么一直说他是人人人？圣经华文里面的后面加的这个的话，说明人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名词，对不对？看英文的话更清楚，这个英文版丢了。正确的翻译的话 My children one、为什么没有 My children one 后面加 one 人这个才对呀。看一下希伯来的英文圣经，我们看看了，现在在这边这个很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？那现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的弥赛亚，新约讲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了。现在你注意看了，看那我所拣选的人，无论看哪一个经文，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或者是新约讲的基督，不是意味着神。旧约讲的弥赛亚，新约讲的基督都是怎么样呢？被恩膏的人的意思了。那么在旧约里面哪一个人有资格能够被恩膏呢？先知一定需要被恩膏，祭司一定需要被恩膏，做王的时候也是一定需要被恩膏。哪一个人说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是王是神来的？这个是那个外邦宗教才能讲的。你注意看了，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就是被恩膏的人，是人来的了。我也刚刚说了，这个先知祭司王都需要被恩膏，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神。所以今天弄清楚，圣经讲的弥赛亚，圣经讲的基督不是神，就是被恩膏的人的意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犹太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杀他呢？那么他是被恩膏的人吗？他明明白白是人吗？那么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就是被恩膏的人的话，看到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杀他？对啊，犹太人那么清楚的明白，他们明白什么？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孩子，大卫的后代而来的，弥赛亚是人来的意思了。对啊，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不是神，弥赛亚是从大卫的血统而来的王。那么耶稣是人吗？这样的话不需要杀耶稣吗？因为原来他们的神学里面弥赛亚是人来的嘛。但是为什么杀耶稣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了弥赛亚是人来的，他们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，就是人来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不信。不信什么呢？上帝会道成肉身，他们不信上帝会变成人，他们不信弥赛亚能够拥有上帝的形象，他们不信弥赛亚能够拥有神性。问题在这里了，耶稣来这个世上，我是约瑟的儿子，我是大卫的后代，我是人，但是我里头有上帝的形象，我里头有上帝的神性，我有上帝的灵。哦，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，弥赛亚只是大卫王的后代而已啊。那么这个我们苦苦姐妹怎么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呢？哦，苦苦姐妹里面怎么有上帝的灵？怎么苦苦姐妹里面怎么有神性？哦，这个是不对的了，明白吗？ 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到第三十八节，真的有这个缘故杀了耶稣吗？今天你不要说现在讲犹太人，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，然后敬拜耶稣啊、哦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听起来看起来怎么样，他是一级棒的基督徒，但是慢慢看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是神，我是人，虽然我怎么能得到能力呢？意思是这个了。其实听起来是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看背后的话完全否认耶稣了。耶稣是人，但是呢，他拥有了上帝的形象，他拥有了上帝的灵，他拥有了上帝的神性。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也是人，但是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上帝的灵、神性，还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呢，你所拥有的上帝的灵和我们上帝本身的灵是一样的。我们的上帝把 98% 给你，不是的，100% 把他的灵完全给你的。明白吗？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虽然知道了弥赛亚是人来的，但是呢，他不是神，不可能拥有上帝的灵，不可能拥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帝不可能变成人。所以呢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奇妙可畏的人。明白，人是很特别的。耶稣主张这样的内容，结果呢，杀了耶稣。今天你说你是神，我是人，这样的都拍手，哦，他是很好的基督徒。但是我拥有了神性，没有能力，没有上帝的荣耀，没有上帝的权柄的话，不对。所以你真的认识耶稣的话，你一定会得到神性。所以呢，一病赶鬼等等，这个不是恩赐。这样讲的话，有人说神经病，一定是一段三段四段了。这个人不只是一段，这个人是完蛋，一段完蛋啊！都有发音有一不一样的了，很类似了，不是吗？看看一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与父原为一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？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”意思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。现在耶稣说，我是弥赛亚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到这边没问题，但是我是弥赛亚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呢，我里头有上帝的灵，我里头有上帝的形象，我里头有神性。哦，犹太人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不能接受。今天也是一样的了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那么你拥有了神性，你可以有能力来生活，这样的话你完蛋了。很多人虽然信主啊，不是的了，我一定读新加坡大学的毕业，拿到比新加坡大学的政治系的经济系的毕业证书才能有能力。或者是你知道吗，我的 IQ 比鸡头好一点而已，这样的人怎么能有能力来生活？你也慢慢看到，其实不信，其实你也不知不觉杀耶稣。不要这样了。看第36节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这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？第37节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醒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现在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虽然是上帝的孩子，但是人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，上帝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上帝里面，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有能力了。 所以你看到我的能力的话不要怀疑，明白吗？今天为什么不太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荣耀？我已经说了，透过耶稣才能正确看到自己。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但是人虽然他是人，但是他里面有上帝的灵，结果呢，他有能力。你也相信这样的弥赛亚，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灵，所以你也能够有能力来可以生活。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一直不信，然后一直相信聪明、文凭、努力、计划等等。真的犹太人明白弥赛亚是人来的，他们明白了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。我们看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一章第31节到第33节。今天我们也几乎怎么样呢？神性和人性分开来想，结果呢，看起来你是信主的，但是慢慢看的话你还没信主。你每一次把神性和人性分开，然后看到你的人性，然后惧怕、担心、忧虑，你一直看不到我们的神道成肉身了，你一直看不到我们的上帝变成人。我们的上帝变成人是什么意思？变成人的意思是住在我里面的意思了。那么人呢？人跟上帝不能在一起。你看到神的话必定是，虽然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变成人，一定变成人的时候才能与你同在同行。看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4节到第31节，请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第33节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以色列国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你看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4节到第33节也引用旧约的内容嘛，旧约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弥赛亚就是人，先弄清楚你是人，那么你是人的话，你也能够得到弥赛亚所拥有的那个能力。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得到这个能力呢？慢慢看一下，先你弄清楚我们的神变成人了，我们的神呢变成人的身份来与我们同在同行。你一定要明白，来到这个世上的神是被恩膏的人，不是神。你要明白，耶稣是穿上肉体的神，不是。耶稣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人，但是他拥有了上帝的灵，拥有了上帝的形象，拥有了上帝的这个神性。不要以为神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要以为耶稣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要以为弥赛亚基督和我们是不一样。我们看看一下保罗怎么讲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弄清楚。今天的内容就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几乎 99% 的基督徒在这边跌倒。每一次把自己跟上帝分开来想，结果呢一直去别的地方来找能力。其实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亚当的失败也在哪里呢？那么撒旦过来说，你吃那个果子的话你会变成上帝那样的人，不是的，我们的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亚当了。那么其实在他里面已经有了上帝所有的能力，不是吃那个果子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，不是的了。我们的阿嘎达姐妹里面已经有神性了，所以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来，你流汗来找，看看我的能力在哪里，我的能力在哪里。今天也是很多的人一直吃上帝不让我们吃的苹果。你看，很简单的说，神性和人性是不能分开的吗？虽然你是人，但是你里头有神性吗？这就是弥赛亚。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看，真正的你是怎么样的人。其实现在透过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请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 乃是将是为人的基督耶稣。耶稣明明白白是神来的，但是他明明白白是人来的。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？弥赛亚是人来的，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，但是呢，他不能拥有神性。人是人，上帝是上帝，他们的观念是这样。不是的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是奇妙可畏的。为什么你是 wonderful 呢？因为你虽然是用泥土来被造的，但是你里面有神性。虽然你是 wonderful， 为什么可畏的呢？你虽然是用泥土来被造的，但是你里面有神性。虽然魔鬼看到你的话怕死了，虽然你是可畏的，明白吗？张牧师不要激动，真的，我们醒过来好不好？我们因信得义。很多人虽然信主，但是其实你慢慢看的话，到底信什么？你一定要弄清楚，耶稣基督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拥有了上帝的灵、上帝的形象、神性。你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也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。你一出生自动的成为上帝的孩子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你看耶稣了，你看我们的弥赛亚了，你看我们的王，他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明明白白是神来的，但是他是人来的，他人的身份来拥有了神性。这就是我相信耶稣的意思。你相信这样的耶稣的时候，你也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。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请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呢？你拿到新加坡大学的毕业证书，当然可以得到能力了，但是那个能力是没有那么很厉害的了。那么拥有很苗条的身体，那么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，或者是很健康的人才能得到能力？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相信弥赛亚是人，但是他里头有上帝的灵、上帝的形象、神性，你也相信这一点，那么你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。所以呢，不要动动脑筋了，不要靠你的理性、你的合理性、你的逻辑、因果报应的思想来生活。看第十三节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你一定要相信。相信什么？你肯定是人。看看呢，你是不是人？如果你是人的话怎么样呢？你有资格可以得到神性。所以呢，你相信这一点的话，你是从神生的。你是从神生的话，你一定拥有上帝的权柄。这就是第十四节的内容了。耶稣是充满能力和真理的。你相信耶稣是这样的弥赛亚，你相信耶稣是这样的神，不是你跟耶稣是不一样。耶稣虽然是神来的，但是呢，我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也能够得到耶稣所拥有的那个神性。你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上帝所有的恩典和真理进来你里面。我们看看一下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再回头看，犹太人为什么堕落，为什么他们失败呢？他们只是相信上帝的儿子是从大卫的血统而来的王。他们不信我们的上帝能够变成人，他们不信弥赛亚能拥有上帝的灵、上帝的形象、神性，他们不信上帝能住在用泥土来被造的我里面。有这个缘故，他们失败了。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，今天的经文是那么重要的了。旧约讲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定要弄清楚。旧约讲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定要明白。 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跟上帝是不一样，每次这样来想，就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认为我跟上帝是不一样，这样来想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开始靠律法来生活，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但是不信这一点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去别的地方找看看能力，结果呢，充满惧怕、担心、忧虑了。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犹太人的失败在哪里。22章第42节，请论到基督弥赛亚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你看他们很懂旧约，旧约讲的弥赛亚，旧约讲的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就是人。到这里犹太人的信心是没有问题，问题在哪里呢？看第43节，耶稣说，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你看，现在耶稣问了，你们认为弥赛亚基督是什么人？他们说，弥赛亚基督就是大卫的后代。所以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答对了。那么只是个人而立的话，为什么大卫说我的主啊？意思是什么呢？弥赛亚明明白白是人没有错，但是他是从神圣的，所以呢，他是拥有了神性，上帝的形象，上帝的灵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犹太人又拿石头变成这样了。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第66节，透过犹太人来看自己，不要说这是跟我无关的内容，但是其实我们信主那么久，也是还是跟犹太人一模一样的信仰来生活。结果呢，不知不觉拒绝了我们的王。耶稣却不言语，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你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不是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对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现在你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是弥赛亚吗？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吗？是同一个意思呢？你问的没有错，你的神学很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会看到上帝的能力。哦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杀他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你是人，你是普通人，你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你里面有上帝的灵，你是有能力的。你告诉你旁边你是有能力的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信，仍然怎么样？我是平凡的人，我是普通人，怎么办呢？我没有能力了，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妈妈，为什么你生我呢？那么把这个责任推给你的环境、你的条件那边嘛，明白吗？你不要说这个现在大祭司的想法看法。你看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是人来的，但是他拥有了上帝的能力。你毕竟是人来的，但是你也是上帝的孩子，那么你是拥有神能力的。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因着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来喜悦呢？现在我心里所喜悦的人，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诸诸姐妹的时候那么高兴呢？哦，他高兴死了，因为我们的祖祖姐妹是很卓越的人，或者是我们的祖祖姐妹是会顺从的人。不是的了，因为上帝亲自拣选他的缘故了。现在我们的上帝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心那么高兴，因为耶稣是卓越的人的缘故，耶稣是会顺从的缘故。不是的了，因为上帝拣选了耶稣，上帝拣选了我们的库里斯姐妹， 我们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分连姐妹，我们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民奴姐妹。所以不管我们秋风姐妹也好，四风姐妹的条件怎么样，因着他们存在本身来高兴了，不是看到你们的优点来很高兴，不是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卓越性所以了高兴，不是的了。上帝自己拯救你了，上帝自己拣选你了，所以呢，只是因着这个缘故高兴而已啊！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。人与人之间说我比你厉害，人与人之间说他比他更厉害，但是站在神的面前的话，你跟他，他跟他都是一样的了，好像是这样的了。手电灯跟这个蜡烛说我比你亮，但是手电灯跟蜡烛都站在太阳光下面的话，一样的光度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与人之间说你比我厉害，但是站在神面前的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。千万不要认为我有什么好点，所以呢，上帝喜欢我。我们的上帝看到你的条件，看到你的情况，然后拣选你，不是的了，这是盲目的喜欢你，因为上帝拣选你的缘故了。我们好像是野地的这个泥土那样的，但是呢，陶匠呢用这个野地的泥土来可以做出来结出品。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因着你高兴呢？上帝的灵进去你里面的缘故了。你虽然是糟糕的一个人，你虽然是野地的泥土那样的人，但是上帝的灵进去你里面的话，你会变成很特别的人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内容了。你真的是野地那边的泥土那样的人吗？但是陶匠用这个泥土来可以做出来结出品吗？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我们是瓦器那样的软弱的，但是你是宝贵的，你是很特别的。虽然你是瓦器那样软弱，但是你里面有上帝的灵。结果呢，第八节到第九节，任何敌人也不能吃掉你。哇，你吃掉你的话，他的牙齿完蛋了。还有那什么刺猬，你吃掉刺猬的话，他的嘴巴完蛋了。明白吗？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没有这个自豪感？千万透过耶稣来看我们自己。虽然你是瓦器那样的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拣选你了，然后我们的上帝把他的灵、他的话、他宝血的能力放在你里面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的我拣选了他的意思，你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上帝为什么拣选他？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因着耶稣来那么高兴？因为耶稣是很卓越的人，因为耶稣是很特别的人，因为耶稣是会顺从的人。不是的了，你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描述耶稣呢？看一下第二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意思什么呢？就是皮包骨头那样的，没有肉了，很瘦瘦的了。像根子与干地，怎么样？身体也没有那么健壮，只是瘦瘦嘛，没有力气了。他无家心，美容，他不像詹姆斯那样帅哥。你看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根本没有人羡慕耶稣了。你看，为什么上帝喜欢他？因为他是很特别，他的条件那么好。不是的了，他根本怎么样比我们更糟糕。起码你有朋友吗？有人羡慕你吗？最起码有人羡慕你的脚趾吗？但是没有人羡慕耶稣。我们看这个这圣经以外的故事的话，他太丑八怪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自己的孩子愿意跟耶稣玩一玩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呢把汤水丢给耶稣那边，然后说你为什么跟那么臭八怪这样的人来玩一玩呢？我们圣经以外的资料看的时候有这样的故事，耶稣不是电影里面明星那样很帅， 明白吗？有什么很好的条件，所以呢，上帝喜欢他，喜悦他，不是的人。耶稣不是很卓越的人，耶稣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人。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耶稣的条件，耶稣的荣美嘛，是比我们更糟糕。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到那么伟大的事情呢？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灵，他愿意把自我彻底的倒空出来，完全依靠圣灵来生活。同样的，你不是很特别的人，你也没有拥有了很特别的条件，但是呢，上帝拣选你了，然后上帝给你了上帝的灵，结果呢，你能够变成很特别的一个人。上帝给你上帝的灵的结果呢，你能够变成卓越的人。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卓越的人，那么你里面有自卑感吗？悔改。你里面有自卑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还没信耶稣，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是很特别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帝拣选他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上帝因着他高兴，不是的了。我们的上帝呢，因着你本身来高兴，我们的上帝呢，给你了他的灵，结果呢，你能够变成卓越的人。你看，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了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怎么说呢？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呢？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靠着理性、合理性、逻辑、因果报应的思想来生活的。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讲的世俗小雪的意思。但是极致时候满足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亲自道成肉身了，我们的上帝亲自变成人。一定要弄清楚，这就是第四节讲的耶稣是为女子所生的意思了。耶稣是有一个女孩子所生出来的，意思说耶稣毕竟是人来的，他不是很卓越的人，跟你一模一样的人。他甚至怎么样呢？有很多人看不起他，没有人羡慕他，他是那种的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人。但是为什么他变成人呢？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变成人呢？为的是把耶稣怎么样呢？作为一个人的模特，你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，那是你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。这就是生在律法以下的意思。看第六节，你相信祭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。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？你相信耶稣的意思了。那么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。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人；耶稣是王，但是人。虽然他是人，但是他拥有了神性。相信这一点，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了。你相信我们的弥赛亚是这样的神，这样的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这就是二十五节以后的内容了。你能够得到上帝的产业。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七节的意思了。你相信耶稣是这样的弥赛亚，耶稣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也能够得到上帝的产业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们一出生很自动的变成上帝的孩子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加拉太书怎么说呢？看一下第二十三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你，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全到那将来的直到显出显明出来的。二十四节，这样律法使我们信蒙的似乎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的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你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再是父的手下了。第二十六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看，信什么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我们的王。但是他是人，虽然他是人，但是他拥有了神性，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了。 你信这样的耶稣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你也变成耶稣那样的人，你也能够进入上帝的国里面，结果呢，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，明白吗？不要疑惑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但是我们很短短的时候，我跟耶稣分开，你很清楚知道了，耶稣是比你更糟糕的人。上帝不是看我们的条件来拣选你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上帝亲自拣选你了。那么上帝拣选你的目的在哪里呢？上帝拣选你，对不对？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呢，负责到底。怎么负责到底呢？让你变成卓越的人。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的上帝给你的上帝的灵，现在明白吗？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，赐给他神的灵。千万相信，不信的结果呢，一直去别的地方忙，努力做计划，通宵来努力，担心忧虑惧怕。还有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说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弥赛亚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弥赛亚耶稣是怎么样呢？将公义传给外邦的。这里的公义是什么意思？裁判的意思了。意思说弥赛亚耶稣是我们的王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你也相信耶稣的话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得到王权的意思了。你也能够像耶稣那样怎么样呢？能够统治所有的被造物。所以呢，现在你不是没有钱，因为现在你很忙，所以别人帮你管理你的钱而已啊。为什么说我没有钱？你是王来的，你是裁判官来的，要明白，你才能裁判一切的，你才能统治一切的，你才能管理一切的。但是上帝知道你很忙，所以呢，别人帮你管理你的钱，你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过来。我真的这样来生活了，我真的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贫穷死了，但是一秒钟也我没有担心过。我每一次走路去上课了，连坐巴士的费用也没有，也没有第二件衣服，只有一件衣服，所以晚上洗，早上烫来穿，到了夏天很受不了，因为我所拥有的衣服是冬天的衣服，但是我只有拥有了一件衣服，但是我没有认为我没有钱，都是我的了，现在他们帮我管理当中，现在我不需要了，需要的话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进来我里面，我是王来的，只有我才有资格裁判一切的。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不是卓越的，但是我里头有上帝的灵，我里头有上帝给我的王权。你相信祭奠的时候，上帝的王权才能流出来。你看马太福音第16章15节到第16节，耶稣问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人，那是彼得回答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不要以为彼得对上帝的儿子这个理解是你是神我是人，不是这个的意思。现在彼得也很清楚知道旧约，现在彼得理解的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是弥赛亚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是人，但是你是被恩膏的。你看彼得这个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怎么样的？你是被恩膏的人。彼得没有说我是人，你是神，你是被恩膏的人，你里头有上帝的灵。他相信这一点，人能够变成这样，相信这一点的时候，彼得也能够变成上帝的孩子。你肯定我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孩子拥有了上帝的灵，我是人，人才有资格拥有上帝的灵。所以呢，我已经拥有了我需要的所有的能力。你肯定这一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第18节，任何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你，魔鬼看到你的话他怕死，但是立即逃走。打仗的时候最上策是什么呢？看到敌人的时候36计逃走。魔鬼呢，看到你的话他已经看过了孙子兵法。你一定要明白，什么时候任何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你。他看到上帝的孩子的话怕死了。上帝的孩子是人来的，但是他拥有了上帝的灵， 你肯定这一点，他就是上帝的孩子，那是魔鬼怕死，还有你拥有了这样的信心吗？你有王权，你捆绑什么的话能够捆绑了，你释放什么的话能够释放一切的了，这就是你所拥有的王权，这就是你所拥有的裁判的能力。啊，我们祷告。我们的这次真的感谢你啊，你给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，原来我们分享到第九节，后来要分享到第二节，虽然今天只是分享到第一节了，但是我们的这次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来更加明白了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神，也透过弥赛亚耶稣来也更加明白了我是什么人。我们的耶稣用你的话来再来洗净我，我们的耶稣再给我你的信心，不让我们来靠着我们的理性合理性逻辑来生活。主耶稣，你帮助让我们彻底的相信你的话。没有错，我不是很卓越的人，我是普通之中的普通的人，我是平凡的人之中的平凡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我里头有上帝的灵。主耶稣，你帮助不让我忘记你的话。主耶稣，你帮助让我凭着信心来生活。哦，主耶稣耶，洗净我们的不信，饶恕我们的不信。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再来明白弥赛亚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神，也透过弥赛亚主耶稣来也明白在耶稣基督里的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求你再给我们你的信心，不要靠我们的努力智慧聪明来生活，靠着神的话，靠着圣灵，像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那样靠着圣灵来生活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，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。